Hello， 你好，欢迎收听艺人公司播客，我是 Happy 肖，现在是2021年2月27号上午6:43。你现在收听的是第33期节目《创作者的经济新形态》（NFTs）。NFTs 它写是写作 NFTs， 其实 NFT 呢，它有的人现在开始叫它 NFT 啊，比方说我最近听的 Tim Ferriss 他采访。一个 A16Z 公司的一个 cryptocurrency 的专家，他在这两个人在节目里呢，他们是叫 NFT 是成为 NFT， 但很多人大部分人我相信还是叫 NFT 啊。那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这期节目就会讲主要的主题是会讲 NFT 应用在创作者的经济里面的各种形式，以及它为什么可以很好的被利用，被创作者利用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转换。主要不是讲 NFT 啊，当然我也会介绍一下什么是 NFT。但什么是 NFT 呢？它是英文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Non-Fungible Token， 翻译成中文呢是不可替代的令牌或者不可替代的代币。它是一串字符被记录在区块链上，由于它被记录在区块链上，所以说。它是不可以被抹去或者修改的。那 NFT 最早是用于游戏里面创作一些游戏的道具啊，或者说最早是被用于游戏里面。我自己也曾经过参与过最近的一个沙盒游戏叫 Sandbox， 它可以让你在里面，它里面有很多小岛啊，然后小岛分割成不同的土地，你可以花钱呢。其实也不是花钱啊，是你用数字货币来购买里面的小岛里面的土地，然后一旦你购买之后呢，只要这个游戏存在一天啊，那里面的那个土地就是你的，然后那个土地是有限数量的，当然数量很多啊，那那一块土地一旦你买了之后就属于你的。所以说 NFT 它最早是类似于这种应用场景，它会让你在游戏里面买一些道具啊、皮肤啊等等吧，然后一旦你拥有之后呢，包括其他人创作的一些游戏的一些道具或者场景吧，一旦你拥有之后，那个东西就是属于你的，因为有一段字符是被记录于区块链上的。那应用到创作者的情景呢，比方说就是说一个叫，比方说叫 Jenny 的一个歌手吧，他把他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放到服务器上，然后有一个链接，然后他就出售，比方他出售给 Tom， 那 Tom 如果买下这首歌之后呢， Jenny 就会在他创建，他会首先要创建一个区块，一个 NFT， 然后 Tom 买了之后呢，这个 NFT 就会记录这样一些信息， Tom 拥有这首歌，然后在那个链接这首歌的所有权，然后他是从 Tom 是从 Jenny 这边买的，那 Jenny 就是原始的创作人，然后购买的日期，比方说是12月31号2020年，最后是购买的价格，比方说$30,000，这些信息其实也不长啊，比较简短的一些信息就被永久的被记录到区块链上。那这个就是一个创作者，首先他要 mint 一个 NFT， 然后把这个作品呢通过 NFT 卖给他的购买者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最近两个月是变得特别的火爆啊，我跟大家首先介绍一下 NFT 的一些销售的案例。首先讲一个官方的啊，就是 NBA Top Shot 这一个网站，它是 NBA 和应该是有 NBA 参与的啊，不是应该是肯定。那这个 NBA Top Shot 它卖一些什么东西呢？这个不是创作者，但是也是 NFT 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也可以扩展我们的思维吧。它卖的是 NBA 球赛里面的一些场景，比方说谁谁谁 Stephen Curry 在上场比赛投进了三分球，或者说 Draymond Green 在上场比赛盖的一个帽，那这些场景呢，或者说杜兰特在哪一场比赛的最后的一个关键的决胜球，那这些经典的场景呢，他把它做成了一些 NFT， 然后他以两种形式来卖啊。第一种是卡包的形式，那卡包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卡包，它包括5个 moment， 刚才我讲的那种场景就是 moment， $14的价格卖出5个 moment， 这是一个普通的卡包，我刚才去看已经卖光了。然后一些 premium 的卡包是99美金，99美金包含6个 场景，那这个场景就可能就是比较知名一点的球星的在一些经典的一些进球。除了卡包之外呢，他还直接卖一些场景，比方说因为你卡包类似于盲盒吧，你可能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场景，那有些你如果特别喜欢某个球星的，比方说詹姆斯啊或者说欧文，你就可以去他另外一种形式，就是直接买一些经典的场景，那个售价可能就比较高一些。然后我看一下他似乎是要啊，我看了有一些 Zion Williams 的一个哇，卖219,000，怎么这么贵啊。然后有一些 LeBron James 21万啊，这些经典还有、哎、文斯卡特20万，到时候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他有些这些经典的球星的 moment 他已经卖得特别特别贵了，不可理解怎么这么贵。那这是 NBA Top Shot， 还有一些这个不是创作者啊，那接下来介绍一些创作者成功卖出的案例。比方说我曾经在微博推特发过一条帖子，有一个人，有哥们儿，他自己是数字货币的，喜欢写文章，然后也是在圈内可能有一些知名度吧，然后他就众筹了一篇自己的文章，他那篇文章是标题是 Caesar Labels， 这篇文章其实已经公开了啊。所以说 Nifty 它的一个特别之处呢，就是说它虽然可以把这些数字产品卖出，但是不代表说其他任何人就看不到，它反而是其他所有人都看得到，这就是它的吊诡之处，不能说吊诡，就是它可以让它更加发展的更好的原因，因为就是因为其他人都可以继续听得到看得到，所以说原始拥有者的他的拥有的这个东西的身份或者价值就会水涨船高，因为大家知道的越多，就原始的这个 token 就越值钱。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 Caesar Label 这篇文章呢，我也会放链接啊，就是这个人在写作之前呢， John 在写作之前就众筹说我要写这样一篇文章，然后我也铸造了一个 mint 的一个 Nifty， 然后谁要买这个 Nifty 呢，大家可以来竞标，或者说你参与买，我就开放购买吧，开放购买，最后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个 Nifty 的一部分啊。然后最后我看啊，总共20个人购买这个呢，就卖出了 9.9 ETH， 前几天的价格算了，现在价格有波动了，前几天大概十几万人民币吧，他写这篇文章卖出了十几万人民币。那这篇文章我看了一下呢，其实也不长啊，大概两三千字，我相信他写顶多也就花个三四个小时，如果他对这个他写的话题非常了解的话，我相信写的会非常快。这是最近一篇文章。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就是画啊，很多人卖画，大部分我看都是数字的画，不是那种可能你油彩画呀或者现实中画的那种手稿啊，但也可以卖那种啊，但是大部分是数字画，就是可能你在用电脑来画的。比方说我最近看了一个前两天看的一幅画，叫做 The Innovator's Dinner， 那这幅画其实创作的时间是比较早的，他的创作者非常的有名气，那我具体的我查过，但是我现在不要讲他创作者吧。那这幅画他，我待会你可以看链接啊，他把有一些历史上的一些创新人士 innovator， 他其实包括到他的国父啊，美国国父，包括一些音乐家呀，像 Jay-Z 啊， Beyonce 啊，一共有几个人，1,2,3,4,5,6,7,8，也是10个人吧，他创作成一个类似街头涂鸦的一幅画。那这幅画因为创作者本身的名气非常高，然后这幅画的知名度也非常高，所以说它被拍卖出之后呢，现在拥有者是 Wu-Tang Clan， 我不知道 Wu-Tang Clan 是不是真实的 Wu-Tang Clan， 它是一个美国非常经典的一个饶舌歌手团体吧， Wu-Tang Clan。 它在 OpenSea 这个 Lifty 的网站上的现在显示拥有者是 Wu-Tang Clan， 它的价格标价现在是639 ETH， 价值是93万美金，差不多600万人民币吧。就这样一幅画600万人民币，关键是你这幅画你看得到，你也可以甚至可以找到原始的高清版本，你可以自己想要的话你可以下载到自己硬盘里面去，但是原有拥使者他的现在的标价就是639 ETH， 90多万美金。还有一个案例是我昨天看到的啊，这个非常经典的 GIF， 就是动图呢，它的名字，英文名字说出来你可能不知道，它叫 Leon Cat， 它是一个猫，它不停的往前在飞，然后它屁股后面会不停的出现彩虹， 我相信你看到你肯定会看到知道，因为现在很多人用这个图案，我曾经看到很多人用这个图案做头像啊，或者说经常用这个做表情啊、动图啊等等吧。那这个创作者是10年前画出来的这个图案，他最近开始把它拿出来卖啊，然后上个月呢竞标的结束是卖到多少啊，卖到哇塞，卖到300 ETH， 那价格是42万美金，42万46，250万-250万人民币吧。不可思议。还有一个案例，接下一个案例是一个叫做 Mike Winkleman 的导演。那这个导演他，我大概维基了一下，我不是特别熟悉那个数字绘画领域的一些故事，但是他曾经以一个 Beeple 这个身份，或者说这个项目创作，他是每天啊，已经连续13年每天创作一个数字作品。然后他 Beeple 他通过应该是这个非常知名的拍卖网站啊，我不是太了解，但是这个网站好像特别厉害。然后通过这个网站呢，他把他以 Beeple 这个身份创作的前5000幅数字作品呢放在这个网站上拍卖，然后现在还没有截止啊，到现在还有12天截止，目前的价格240万美金，现在的价格是240万美金。如果后面没有更多人出更高的价格了，将会以这个价格成交240万美金，1500万人民币。而且他只是卖出了，当他算人，他其实是打包卖出来500幅。我相信别人最后买掉之后呢，他也许可以把它分拆500份，是吧？哪怕你分拆500份的话，平均售价是多少？30万人民币1幅了啊！接下来就不要继续举例啊。其实最近 Nifty 特别火啊，我相信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那个艺术家呢，通过 Nifty 的卖出，让人咋舌的一些金额吧。因为现在怎么讲呢？由于我不要讲经济啊，但是大家知道，因为疫情的原因，美国是印了特别多的钞票。那些钞票由于股市已经涨得太高了，然后房地产大家也可能没兴趣投，所以说最近这种类似棒球卡呀，或者那种数码宝贝的卡片啊，游戏的一些数字资产，包括这个 Nifty 的市场呢，都是热钱往里面涌啊，所以说也跟包数字货币啊都有关系。那接下来为什么要用，讲一下创作者为什么要需要有特别需要 Nifty 这个工具来销售自己的产品呢？因为以往的他如果创作者销售自己的作品呢，比方说你是歌手的话，其实中间商是拿走了你大部分的收入，那中间商包括你的经纪人、你的厂牌以及最终分发的那个渠道，像 Spotify 或者 Apple Music。 那以 Spotify 举例啊，每10000次播放你的歌曲呢， Spotify 是付给你的厂牌4000 USD， 4000美金，厂牌拿走大部分，可能经纪人再拿走大部分，你最终拿到手呢，你创作一首特别火爆的歌曲，你最终可能只能拿到800刀。对比 Nifty 的话，我相信800刀真的不算什么。第二个呢，除了中间人要拿走你大部分收入之外呢，你的厂牌它还拥有你创作的版权，你的所属的唱片公司呢拥有你的版权，你的歌曲甚至你都没有权利在 YouTube 去演奏，或者现场演奏，或者接商演，随意演奏你自己创作的歌曲，包括你的粉丝需要你来演奏的话，你如果想做直播的话，你都没有办法去演奏。中间商其实还可以控制，他们是完全掌握有多少人在什么时候看到你的内容，甚至说最终的分发渠道，像 Spotify 它可以任意的下架，或者直接通过改变算法呢，让你的那歌曲呢是得不到任何的流量。就是说呢，中间商其实完全控制了你创作者的他的大部分利润，以及他控制你创作者的一些自由吧。那 Nifty 如何完全是 Nifty 是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比方说你创作一首歌，你创建一条 Nifty， 就像我刚才说的，记录那些数字，你 Jenny 这首歌手卖给 Tom 什么时候卖，比方说他卖出了，你这首歌卖出了3万美金，其实平台还是有平台的， Nifty 销售还是有些平台的，粉丝如果付了3万美金呢，平台拿走15%，现在大概是这么样一个费用，你是赚了85%，25.5K， 25000美金。现在 Nifty 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除了我刚才说的啊，它 Nifty 记录谁卖给谁，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之外呢，它还有现在大部分的 Lyft 包含另外一条信息，就是说只要这个 Lyft 被转卖呢，原始的创作者还可以拿到 10% 的抽成。比方说一个月之后，这个粉丝以40K 美金的金额去转卖呢，原始创作者那个 Jenny 还可以拿到 10%， 就是 4K 到的抽成。你想一下，如果这首歌不停的被转卖，而且被转卖的价格越高，它其实是一个会不停的为原始创作者创造价值的一个数字资产。那两次交易了，比方说他第一次卖了3万美金，第二次粉丝又转卖了4万美金，他拿到 4K， 两次呢他总共原始的创作者赚的是 2.95 万美金。而且它一旦这个东西会不断的被转卖的话呢，它是可以一直拿抽成的。而且这个 10% 的抽成啊，我后来研究还有各个平台的抽成的费用是不一样，甚至有的可以拿到更高。但是你如果你的抽成比例更高呢，之后呢它会导致转卖的困难度增加啊。那这个其实我们不要讲这个怎么赚钱呢，我主要是解释这件事情。那粉丝为什么愿意付费呢？你像刚才我讲的图画，它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免费的 copy 原始文件，甚至说那些音频文件任何人都可以拿到免费的拷贝。那从粉丝的角度来看呢，首先有一些忠实的粉丝，对不对？我相信国内一些流量明星，他如果 mint 一些 Nifty 的话，我相信应该会有无数的脑残粉会愿意去买啊。比方说他自己的一些照片啊，或者说自己假模假样在网上也创作一些绘画呀，唱一些歌曲啊，或者录一段音频啊，都可以拿去卖。我相信应该会有无数人愿意买啊，只不过他们现在像国内这个条件我不知道允不允许啊，但是一旦允许，我相信是很多人愿意买的。一方面是有些超级粉丝愿意花大价钱与偶像互动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有一些比较冷门的艺术家，但是他非常有潜力，他现在可能受 Nifty 的售价不高，那有觉得首先是喜欢呢，然后觉得他有机会以后会红，他就可以先买下来，以合适的价格就买下来，类似于艺术品投资吧，等以后他红了之后再转卖。其实还不止粉丝愿意买啊，其实很多大部分现在很多人就是愿意，特别是有些有钱人他愿意往里面投资。就像我昨天在看 Gary V， 他是美国的纽约的大亨啊，他其实手上有很多钱，他现在已经号召他的整个团队啊，就每天花10几个小时来研究 Nifty。 我相信类似于这种热钱呢，很快会已经在进入 Nifty 的市场啊。比方说那个很多人买了那个比较知名的艺术家啊，像这里举了一个 Lindsay Lohan， 他是一个数字绘画的作家， 17K 买的，他举个例啊， 17K 买的立马隔天以 78K 转卖，这种案例呢是非常多的。那市场热度现在非常的高，我有一个图啊，平均的交易价和交易总量的增长呢是以天为基的，每天是增长百分之多少，每天增长百分之多少，这个曲线是非常非常的陡，特别是到2月份以来呢，这个曲线是变得非常的陡。什么人愿意买呢？两类人，第一类是粉丝，第二类人就是为了投资赚钱了。那如何创造 Nifty 并销售呢？首先你要选择你的内容的形式，你是做视频啊，你要视频也可以啊，对不对？做视频、绘画，刚才我讲的举例的，你甚至是写文章都可以啊，包括音乐啊、游戏道具等等吧。然后你选择一个平台，像平台有两种啊，一个自助式的平台，任何人都可以上传自己的内容啊，创造 Nifty。 坏处是就是监管比较差，可能有些模仿者和赝品比较多。然后你创作一个画，隔天就有一个人做一个同样的内容也放上去，他说这个也是我创作的，就没有人能够辨别真伪啊。有些另外有一个平台呢，就是有一类型平台呢，它只让他们批准的艺术家创作 Nifty， 就注重品质，监管比较好。劣势呢是交易费用比较贵，然后抽成比例只能 10%， 监管越多啊，别人付出了工作越多，所以交易费贵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付费呢，付费其实这一块包括 Nifty 的原始的概念，这个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我也不是这一块的专家，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了解。那付费来讲，现在付费费用比较高呢，因为现在大部分 Nifty 它是以 ETH 的形式，以太坊啊，不知道中文是怎么讲， ETH 的形式来铸造的。那 ETH 现在由于今年以来呢，它的涨幅特别高，所以说而且它的 gas fee 啊， gas fee 类似于交易费用或者说创建 token 的费用是特别特别的高。你如果要 mint 一个 Nifty 呢，大约的 gas fee 就要到70到100美金了，就说你要铸造一个，我有一个 比方说我有一篇 blog 吧，我铸造一个 nifty， 我说指向一个我 blog 的地址，我说诶，我有这样一个文章，然后我现在售价是多少，然后你如果买的话我抽成是 10% 等等吧。因为你是必须要先铸造一个 nifty 你才能卖嘛，那现在你在 ETH 上铸造这个 nifty 的费用呢70到100美金，所以说你如果要卖呢，你必须要高于$100的价格卖出去你才能够保本，这是一个举例吧。但是现在我相信啊，如果ETH 的费用高的话，自然会后面会有取而代之的其他的区块链或者其他的数字货币出现，我相信会有啊，或者说 ETH 的费用 gas 费会降下来。当你 mint 好一个 Nifty 之后呢，你要到你自己的社交，因为你要卖嘛，没人，你摆在那边网站那边是鬼知道你有这个，鬼也没人认识你吧，因为你的认识你的人都在你自己的社交媒体的渠道，对不对？比如你推特啊，不管不知道你有哪个社区论坛啊等等吧，在大家认识的地方你要去宣传你的作品吧，让愿意购买的人，让你的粉丝喜欢你的人去买。所以说你能创造多少个 Nifty 呢？你当然可以创造无数个 Nifty 的，但是一个作品呢建议只创作一个。比方说我的一首歌曲吧，我只创作一个 Nifty， 我不可能说我一首歌很火我创造1000个 Nifty，那鬼还买，对不对？就没有那种稀缺价值了。你当然可以创作很多个啊，但是建议只一个作品创作一个 Nifty。 但是你有一个什么方式可以创作很多个呢？你可以一个作品你可以创作有限个，比方说你不要创作很多的话，你可以创作5个6个，甚至说你稍加修改，对不对？你一首歌你可以弹奏不同的版本不同的长度，但是这个总体来讲的话还是稀释了它的稀缺性。你可以创作不同的 edition 了，你就说我3月弹了一次，我5月弹了一次，我6月用不同的乐器再弹奏一次吧。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啊，这个当然也没有规定，但是它总体的稀缺价格是跟它的稀缺性有关的。风险是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讲的，风险是你如果没有大量的粉丝，没有大量喜欢你的人呢，你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的话，你整个铸造 Nifty 的费用就浪费掉了。那现在每件 Nifty 在1月份的平均销售价格是$864，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不代表你创作一个 Nifty 就有人愿意花$800买。这个是因为大部分是比较有一定影响力的艺术家在买。现在市场上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市场上投机活动比较多。那去年12月的平均价格只有每件那个 Nifty 销售价格只有$126，但是我刚才我讲了，现在它价格增高的趋势呢是以每天以日来为单位来增加，都是非常陡的一个增加的曲线。所以说你要小心市场的波动啊。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现在可能涨到平均$864，一旦这个有一些市场的波动，比方说大量的抛售，或者说人们对这个东西的一个热衷程度，或者说任何对数字货币的一些影响啊，或者数字货币价格的影响呢，都会影响你拥有的这个 Nifty 的售价。最后我看我聊了多少时间，28分钟，差不多要讲完了。因为我 Nifty 不是数字货币的这一块不是太懂啊，但是是以创作者经济的角度来分享的。所以说 Nifty 总结一下， Nifty 是一个新的而且正在萌芽，而且我对这个东西也特别看好啊。它是一个让创作者盈利，同时让粉丝拥有创作者的原始内容，并投资于创作者成功的一种方式。就是说粉丝可以和创作者一起成功，人们可以复制你的数字作品啊，甚至说都可以把那些画打印一份高清的挂在自己墙上。但是呢 Nifty 决定了每一个原始文件的唯一归属只有一个人拥有，喜欢这些原始数字作品的人 越多呢，那这个 Nifty 就越值钱，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虚有性和占有欲。你说它有价值吗？它很难说它有一个实际的价值，但是你虚荣心有价值吗？你也不好是吧，不好来用金钱来衡量虚荣心和占有欲的这个价值。甚至说你说那些油画啊，就是说那些实体的艺术品，它能够有多少实用的价值，那个花瓶也好啊，或者说那些油彩画也好啊，都无法来真正的能够通过实用两个字来衡量啊，对不对？在创作者经济里面呢，大部分的价值需要归于创作者和他们粉丝，所以说现在的 Nifty 就完全 cut 掉了中间商，直接，当然平台会抽成一部分啊，但是毕竟是少，非常少的一个部分。这个是 Nifty 让 创作者和粉丝直接交易的一个方式。那只要你有人气有想象力，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卖啊。就我第一反应就是现在已经有些 YouTuber 啊，他比方说有忘记人的名字了，他创作了 mint 了很多1000多个 NFT 吧，然后可能是自己的视频啊，然后卖了看了一下70多万美金吧，他可以不停的 mint， 只要人愿意买，对不对？甚至以后啊，我都讲说有些作家呢，他都不用去出书了，只用写文章，对不对？不停的卖出自己的 blog， 或者说就像刚才讲的那个 Beeple， 他自己以前写过的 blog， 比方说他可以打包卖或者单个的卖，每篇文章有一个固定的链接，你可以 mint 一个 NFT， 你就去卖100多刀，当然我相信这个费用会下降啊，都可以去卖。那 podcast 播客主也可以卖出自己的音频，对不对？比方说我这个艺人公司播客，我前10期我或者1期1期的我就卖，谁有人愿意买，喜欢我的播客，或者我的播客的影响力增大之后，有我相信应该也有可能愿意卖，对不对啊？差不多就聊到这里吧，这是一个我觉得未来的一个创作者经济的一个趋势和方向，大概让你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非常感谢你收听这期节目啦。我有一个每天都在更新的 blog happyxiao.com， 是关于创作和效率以及我的所感所悟的一个 blog， 欢迎来观看。我还有一份每周三发送的 newsletter，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看到链接，欢迎免费订阅。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这期播客节目请帮我在苹果播客点击订阅并五星好评，也欢迎留言，我可以来在节目中读出。同时也欢迎你写邮件和我交流任何话题，我的邮件是 happy@hey.com。 咱们下个礼拜见，拜拜。